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信友堂成人主日崇拜录音，本录音仅提供个人收听使用，机构、教会等团体若需转播、翻译、转译成文字、转录、贩售等使用，请检具使用单位介绍、使用方式说明，联络本堂取得使用许可。本堂联络电话 02-2363-1035， 谢谢。
现在雅敬团契他们要用诗歌来继续带领我们敬拜，他们今天要献的诗歌是欢欣欢欣。今天我们的信息经文是在以斯帖记七章一到二节，以斯帖记七章一到二节，以斯帖记七章一到二节，请听我来读。王带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这第二次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康来昌牧师，他的题目是你要什么。
我要讲道。弟兄姐妹平安。糊涂的波斯王亚哈随鲁在他的宠臣哈曼的怂恿之下，下了一个命令，要在12月13号把全国境内的犹太人都杀光。 犹太人唯一的盼望就在于王后以斯帖了，因为以斯帖是犹太人，他可能可以向王说情。可是以斯帖知道这个任务以后，刚开始非常犹豫，因为他已经有30天失宠了，而哈曼是王眼前的红人。不过当他进食3天以后，他就试一试，他试一试发现王对他好像还不是那么不喜欢，他就2次请王吃饭，请哈曼吃饭，然后在宴席当中，王的情绪很好，也许也多喝了2杯，情绪就非常好，就对以斯帖说了我们刚刚所读的话，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什么，国的一半也给你。以斯帖应该要什么？各位姐妹，如果一个很有权力、很有钱又是你老公的人心情很好，说你要什么国的一半也给你，你要求什么？请各位用你的正常头脑来想，你千万不要说哦，愿你的国降临，你千万不要回答说哦，愿人都信耶稣，你千万不要说愿我们信友堂大家更能够爱主哈。当然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也只有感谢圣灵奇妙的工作了。各位，你的老公是国王，他心情很好，他要什么给你什么，您求什么？钻戒、珠宝，这很合理的。财富、宫女、服侍我的人，这很好的。你需要知道你要求什么，因为你有这个机会，事实上你随时有这个机会，随时有个比亚哈水鲁王更大的人给你这样的机会。当然我说的是上帝，不过我们等一下再跳回来这个更大的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现在是以斯帖要求什么？我刚刚讲的有一点玩笑，因为以斯帖所有或者以斯帖记的所有的准备就看他这个回答了。他怎么回答？你当然知道他应该回答的是怎么样败坏哈曼的计谋，这是最重要。他应该求的是王啊，请你收回你前面在1月所发的那个圣旨，让以色列人通通要被消灭，甚至求你收回。他应该求的是这个，但他现在不能这样求。各位姐妹，做皇后很辛苦，在皇宫里面真的叫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些地方身为官家的人，甚至皇家的人，有太多我们其实看历史也知道的悲哀。最好不要嫁做皇后，很多辛苦。因为皇帝的情绪会变，他如果现在就求王啊，请你废掉你以前所立的，应该是2个月10天以前所立的那个圣旨。那个圣旨是哈曼提出来的，以斯帖如果一提出来的话，哈曼就会反驳了，他们两个就在皇帝面前会争吵了。而以斯帖会赢还是哈曼会赢还不知道，事实上可能王还比较更喜欢哈曼。我们现在是规规矩矩在读圣经了，如果是不信主人早就把哈曼跟王说成是同性恋了。那王很喜欢哈曼的，以斯帖能够这样讲吗？以斯帖回答很有技巧。以斯帖是个漂亮的小姐，以斯帖也是一个聪明的女人，以斯帖是个感情很丰富的，但是所有的准备、所有的进食、所有犹太人命运就在这个时候了。她要很正确的、很准确的让王一定能够接受，哈曼无可反驳的来回答这问题。你说这不需要想，因为只有一个答案，不是钻戒，不是别的东西，不是钱，以斯帖要的就是请你让废掉那个圣旨，让犹太人活下去，只有这个。以斯帖没有这样回答，以斯帖跟王说他在回答之前还讲了3句话，后来在第8章也讲这3句话。 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王若愿意，那是在第八章讲的。真的，做皇后真是不容易。你做一个那么有权的人的妻子，真是很痛苦。我皇帝已经很高兴了，说你要什么给你什么，你就说我要什么嘛。没有没有，他不是这样说，他若王愿意，若我在王眼前蒙恩，若王以为美。各位姐妹，母亲节的时候，你先生说我们出去吃饭吧，你要去哪里？你说若您以为美，若夫君愿意，若我在夫君眼前蒙恩，我们可不可以去买副烧饼油条？你家是这种状况，那我很恭喜你。通常刚好相反嘛，各位弟兄，我们都是若皇后娘娘以为美，若我在皇后娘娘眼前蒙恩，若你可怜我，我们家是什么我不讲哈。但是很重要一个问题，你要知道怎么回答。以斯帖的回答说，我要的是你饶了我的命，我要的是请你让我免死。各位，这个回答其实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那个圣旨应该是两个月十天以前的圣旨，是要把国内所有的犹太人杀掉，而以斯帖是犹太人。虽然到这个时候皇帝还不知道他是犹太人，而且到这个时候皇帝还不知道他下的命令是要杀犹太人，他是一个很糊涂的皇帝，他让哈曼做一切的事，但是的确是那个圣旨是要杀犹太人，所以以斯帖没有骗他。但是以斯帖的回答很有智慧，很聪明。王啊，我现在求的就是有人要杀我，请你救我一命。当然他就把这个放在前面，然后再讲了一句话，王啊，现在有人要杀我，而且杀我的同胞，如果我们通通包括我不是被杀而是被卖为奴隶，那我们也不讲话，但是如果我们通通被杀了，你的损失，王，你的损失很大。各位，皇帝现在心情很好，也很喜欢皇后，然后皇帝听到有人要杀皇后，他当然觉得这不可能的事，哪里有人敢做这样的事。亚哈水鲁王说，谁敢做这样的事。王后第一个说，你要给我东西，我请你把命还给我，有人要杀我。皇帝说，谁要杀你？各位，以斯帖非常美丽，因为我们教会哈，常常有布道会，常常有各种表演性的布道会，儿童主日学会演戏，青年团契会演戏，其他的都会用演戏，用戏剧来传扬福音。所以我就常常想到，圣经的故事如果改成剧，不知道是怎么样一个演法。我就想到以斯帖记，如果我们要演这一幕，不知道谁演以斯帖。当然如果是选中了以斯帖，选中了那位姐妹，她就不要做人了，她会被恨死了，因为理论上她就是我们教会最漂亮的那位嘛。然后我在想，以斯帖或者我们那位姐妹在演这个的时候，在讲上一句台词，王说你要什么，她如何用千娇百媚的方式，然后又楚楚动人的方式说，父亲，请你救我一命，我不知道谁敢杀你，然后他又信眼圆睁，谁要杀我，就是这仇人，这敌人，这恶人，该软的时候很软，该凶的时候很凶，哈曼，你的宠臣哈曼要杀我。我想那个亚哈水鲁王那个小小的脑袋装不进太多细胞的脑袋，在这个时候大吃一惊，我最爱的两个人怎么一个要杀另外一个，他很生气，因为他这时候很爱以斯帖，所以他很生气。 但是我想他也是非常爱哈曼，所以他的生气加上很大的惊慌失措，他就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要不然他应该马上就把哈曼办了。他很生气，怎么会有这种事，就要去想一想。哈曼就在这个时候苦苦哀求以斯帖，他在苦苦哀求的时候王回来了，王就决定要把他处死，把他吊在那个木架上面。第七章的最后就是王的愤怒这才止息。各位，这不是一句好话，或者这不是一句安慰的话，哈曼被处死了，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那个圣旨没有被废掉，而那个圣旨应该是不能被废掉的。那第八章就告诉我们，同样在这一天，王的情绪变得很快哦，因为我说他的愤怒止息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在上一次王对他的前妻也是很愤怒的，但是当他把前妻休了以后，圣经讲他愤怒止息以后，他又去想他了。那现在哈曼被处死了，王再想他也没有用，因为不能复活了，但是哈曼所立的所定的那个圣旨不能废掉啊。那王做的事情就是把哈曼的家业给了莫迪改以斯帖，然后莫迪改就是以斯帖堂兄也一起来见王。这个时候王就说了，我是犹太人，这时候王后说，我是犹太人，我的堂兄是犹太人，我们犹太人在你们国内是一大笔，当年前几个月哈曼就是要杀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那王都说好，把哈曼的钱都给你们，家产给你们。各位，可是最重要的是没提耶，那个圣旨怎么办？第三节，以斯帖又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谋。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站起来站在王前说。各位，这个才是他所求的。第七章也是他所求的，第七章他所求的是这里所求的一个 appetizer， 一个头台，正餐是在这里。主要他求的是犹太人得到拯救。前面他当然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这个命令要执行的话，他也可能被处死，但是他应该不会被处死，因为他在宫里还算安全。他要拯救犹太人。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其实有四个，请王令下旨废掉哈曼所传的那旨意。我何忍见我本族人受害，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各位，这一幕真是要最好的女明星来演，要一枝梨花春带雨，要楚楚动人，要真心的，要能够说之以理动之以情。但他得到答案是 no， 不可以。我看啊，在整个以斯帖记里面，亚哈水鲁王头脑清楚的话就是这一句，其他不是在发脾气，就是喝醉酒，就是乱应许，就是乱答应别的，就是糊涂。这句话他很清楚，因为这句话是波斯的根本大法，凡是王的话写成文字立为圣旨盖上玉玺，那就连王都不能改了。我想在这里面一定都有他的历史原因，可能最大一个原因就是王，这些国王常常朝令夕改，所以就要让这些有权力的人知道他的命令不能随便的改。你在但以理书也看到这样的事，但是不管改不改，你都看到我们人再大的权力都是非常可悲的，都不能成就什么事情。王的做法就是不能够废，我不能下一个命令废掉，这是波斯的根本大法。但是呢，你们可以另外写一个圣旨来 有所让犹太人有所有路可以走。三章十三节那里的命令是将犹太人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我不知道当时的状况，不过就这个圣旨这样来看，很可能是允许国内其他的民族、其他的种族杀和抢犹太人，军队官府保持中立。我想可能是这样。而犹太人当时的敌人甚多，你想哈曼所讲的话在第三章里面讲到，好像很多人在等候杀犹太人、抢犹太人，所以国内的敌人很多，犹太人敌人很多。而在第八章第十二节这里，新的圣旨应该意思就是犹太人跟旧的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是犹太人可以自卫。同样官兵军队在这件事上保持中立。你说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有大大的不一样。在新的圣旨传递下来的时候，没有废掉旧的圣旨，在新的圣旨传递的时候，犹太人的势力，包括在宫殿里的势力是大涨。而在第三章的时候，他们一点力量都没有。那人，弟兄姐妹，人是非常势利的。我曾经去那个时候三总，我们三总那个就现在是军备局是不是？三总那个时候还有病房的时候，有将官病房的时候，我忘记我是有人请我去看，好像是调查局长阮成章先生弟兄吧，好像是还是谁？那么那都是单独的房间，那都是将官，而且好像我看最少都是中将，可能是上将的。但是当你病的时候，甚至当里面的将军没有什么意识的时候，哎呦好凄凉啊，没有人来看他们，就是我想没有人来看的，就是已经不可能再做官了，已经是在等死了，已经是在最后的阶段了。这种人情的那个冷暖，各位我们都经历过。你一旦没有了权，没有了位，没有人要你了。那一旦炙手可热，你那个有权有位的时候，哦，那现在犹太人因为莫迪改的高升，所以全国的人都倾向他们，那些利益要杀犹太人的人就很害怕。在第八章第十五节，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这是连哈曼最红的时候都没有得到的。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也就是王这么喜欢他。各位我赶快在这里提醒一句，造梦能贵之，造梦能见之，不要看人间的这些东西，虽然有也很好，不过我们看的是上帝。苏珊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犹大人有大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摆设宴席，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我在想，两个月零十天前第一个命令发出去的时候，犹大人收到这个命令，知道这个命令的时候，恐怕他们能做的最好的，除了他们哭，除了他们难过，除了他们祷告，除了他们想办法以外，他们能做的恐怕最好的就是移民了，就离开波斯帝国。可是那时候波斯是一个大帝国，出了波斯帝国就蛮荒之地了，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生存了，所以犹太人很苦啊。各位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总是喜欢提醒，这是神永恒有权威的话，而神永恒有权威的话也跟你我有关系的。就因为是永恒有权威的话，就跟你我今天也有关系。我不愿意提政治，但是每次一提政治的时候呢，大家比较容易想得懂，哦，这段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是哪一国人？我其实最近就碰到这个事。 我不希望伤任何一个弟兄姐妹的心，我只是提一下。我最近要出国，我的护照大概是就是应该是八九年前的，我忘记了啊，八九年前的。那么旅行社的人就跟我讲说，你下一次最好换新护照了，因为现在如果康牧师你要到欧洲去的话，欧洲申根签证还有其他国家的申根签证，那个护照都是跟台湾有的协定。我说这我的护照也是中华民国政府发，他说就是在这里有问题，你上面写的是中华民国不是台湾，因此我要领一个新的护照，上面是台湾而不是中华民国。各位你听了这是觉得伤心或者是快乐，我们不要谈哈，请你不要表达出你的政治立场。因为也可能再过几年局势又变了，我们有一个台胞证就可以申根签证，那时候你又希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间的这些事都在变动当中，在这些变动当中我们并不是愚蠢的，我们应该看得到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在过去几个月所讲的，希望你已经知道一件事，敬畏上帝的人并不是蠢的，敬畏上帝人并不是懒的，敬畏上帝人对各样的事情都注意，但是他们是敬畏上帝的人。现在犹太人乐了，很多人要入犹太人的籍了。也许犹太人在那个时候想要入其他的国籍，其实我说的是不是现在什么台湾中华民国，各位我们几十年前不就是吗？很多演艺人员很多人都有好几本护照吗？我不知道这是时代的悲哀还是快乐。我们有好几本护照，因为有好几本护照比较方便一点。可能一个美国人他不需要有好多护照，当然我又想到如果你是什么网球巨星名模特儿，又要好多护照逃税用的哈。好，我们不去谈这些政治。我们看到第八章的结束，也就是神牧师给我们的进度到第八章结束，我们大概知道犹太人脱离危险了。虽然第九第十就是下个礼拜会说明是不是真的脱离危险，你可以偷偷看，平常请你看圣经都不看，就是所以你可以偷偷看。当然他们脱离危险了，他们大胜，他们把敌人杀了七万五千人，以后这就变成一个很棒的以色列纪念的节日。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什么？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我认为可以学到的第一个就是人间非有权力不可，包括基督徒。如果没有上帝在罪恶世界所设立的权柄，包括很邪恶的权柄，包括亚哈水鲁王，包括哈曼，包括你今天觉得的国民党或者民进党的权柄，如果没有这些权柄会更多的乱。而神设立这些权柄，不管在罗马书，不管在新约旧约，我们看到是必要的。而这个必要，基督徒可能不是可能，基督徒或多或少也要在其中。我又不希望谈到政治，但是又会谈到政治，先讲历史吧。当初代的基督徒没有政治的权柄的时候，就是被逼迫。当君士坦丁以后，其实君士坦丁的时候基督教并不叫国教，有些历史课本讲这是讲错了，君士坦丁的时候还不是国教，君士坦丁之后 Theodosius 那个王的时候，皇帝的时候才是算是国教。信耶稣就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方便了，越来越有好处了，甚至不信耶稣就越来越被逼迫了。基督徒的遗产可以不纳入国库，如果你交到教会，所以教会越来越富有了。我在想到如果那个时候这个时候有这个法，一定，各位，如果基督徒不必纳税，你看看我们教会明天有多少人要申请入信友堂了。对不起啊，我不是指那些转会的弟兄姐妹，请你原谅，我们没有这个例。就是当基督徒有权的时候，各位，这非常有可能，历史是一直不断重演的。罗马的时候会这个样子，在基督教势力大的时候也会这样子。 基督徒不要纳税，基督徒可以先做官，考试先录取基督徒。哦，这些就是很多人说中世纪慢慢造成的那个现象。教会的力量大，世界的权力也得看他的。于是我们基督徒就常常说，这是不幸啊，这是天主教政教合一的一个不幸的结果，很不好。进来的基督徒，天主教徒都是假基督徒。可是我又听到很多基督徒说，我们要在政治，要在商场发挥我们的力量。诶，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啊？我看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不能说天主教做这个就是政教混合，我们基督教做这个就是世言世光，这是厚脸皮嘛。如果我们要在教育界，要在政治界，我们希望我们的总统是基督徒，我们的行政院长是基督徒，我们立法委员是基督徒，我们能够随时通过基督徒法案，就不会有现在那个同性恋的事情了。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天主教政治为宗教服务，你又怎么能说不对呢？对这个问题，这是学术上大问题，我在这里也不敢谈学术，因为我没有学问。我只是在想到说，你用任何一种观点应用在今世的世界里面，都有它的流弊。我想当犹太人脱离了哈曼的诡计的时候，甚至到下个礼拜，当犹太人把敌人杀了75000人的时候，我们看这些经文，我们看到犹太人很欢喜，我们如果欢喜应该也不算错。因为我们的确知道，在罪恶的世界，包括哈曼那个时候所代表的力量，在罪恶的世界常常并不是用慈爱赦免可以解决的。这个世界上很多邪恶的人不用强硬的法律，甚至是带着剑的法律来制裁，是罪恶不能停止的。这我知道很多的现代基督徒，尤其现很多的自由主义者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但是我觉得在圣经里面，神给政权，包括不好的政权，有一种统治的力量，包括有佩剑杀人的权柄，是需要的。我们需要更需要用智慧来用这些权柄，包括你像莫迪凯和以斯帖在整个以斯帖记里面所用的计谋，我就用这个字了。但是我会说，这些权柄，这些计谋，不管谁在用，有的时候世俗人在用，不管用这些对教会是好是不好，有的时候对这个是好的。譬如说在罗马帝国，在耶稣那个时候和保罗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对宣教是很大的方便，及至时候满足。很多解经家就讲，加拉太书这句话就是指罗马帝国的政治让基督教的发展比较可以发展。当然后来罗马帝国又因为基督教发展太大而逼迫基督教，所以人间的事情有相对的好和不好，有相对的好或坏，我们很难说。宾拉登被打死了，我就碰到很多人问我，康牧师你觉得怎么样？问我这种问题的人，我都知道他觉得美国人打死他是不对的，这是我的老干学会的啊，你觉得这个意见怎么样啊？其实他有他的意见，他希望我能同意他的意见，那我当然都不回答，多祷告了那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宾拉登就是亚哈曼嘛。当你从美国人的观点来讲，甚至如果我们站在美国人那边是一件好事，但是跟哈曼的死一样，跟犹太人把雅甲族的人杀了75000人一样，那只是一个相对的好，那是在罪恶世界里面我们很遗憾的说好。这件事情我也知道，很多学法律的，我前一阵去外面有人学法律的，那些年轻人就很天真的就会说啊，这违反国际法，违反什么什么什么。我就想，哎呀，事情要给你们这些人来做的话，10000年也杀不掉，10000年也会有其他的事情。对不起，我不是看不起这些知识分子，但是实在太天真了。但是也不能说完全不对，你杀掉他， 可能有一种有相对的正义上的得到满足吧。但是当然你可以想到其他事，就跟哈曼的子孙虽然被杀死了很多，可是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报复？你怎么知道在以后的历史里面，亚甲族里面没有在杀害犹太人里面有份呢？我问长一辈的，我想都没有例外。当两颗原子弹丢在日本的时候，日本投降了，我不知道有哪一个中国人不欢喜快乐，我不知道有哪一个中国人不是疯狂的欢喜快乐，跟宾拉登死的时候在白宫外面那欢呼的美国年轻人一样。你在那个时候如果跟那些南京大屠杀死的人，然后跟他们讲说，哎呀，这个丢原子弹是不人道的，死了很多人呐，很多老弱妇孺都死了，他根本听不进去。我知道在那个时候每一个人，每一个中国人吧，除了汪精卫他们以外，都会说日本人投降，对不起说错了，日本鬼子投降。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种族，每一个语言，都有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都有我们受委屈以及我们占人家便宜的地方。这个世界需要权柄，需要智慧，我求主让没有一个人是为人间的任何事，包括你所喜欢的政党，你所喜欢的人当选了，或者你不喜欢的人落选了，有那种狂热。狂热只能用在我们的主身上，他配得一切的狂热。我们一切的心应该放在主身上的。在这个教训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应该也想得到，杀敌人不是办法。虽然在历史的相对里面，这件杀可能是一件好事情，应该一定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如果没有神，我们要深深记得，如果没有神，人间任何的权利，不管是天主教拿到了，基督教拿到了，不管我们拿到的跟政权跟商业的权利有多少的配合，不管拿到的人是多么属灵多么好，都有他的，一定有他的缺憾。我们需要在罪恶的世界里时时把神当作我们的神，神当作我们的主。神当年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也就是犹大族或者以色列族的起源的时候，在创世纪神就这样讲，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二十五节，彼得也引了这句话讲，神兴起以色列人，神拣选亚伯拉罕，是要万族，是要地上的万族因他得福。教会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是只要我们得福，不是只要在教堂里的得福，我们要万族得福，要让他们也认识耶稣。就算他们不认识耶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神所设立的政权下，一个比较相对好一点的政权，我们能够公平一点，幸福一点。而如果没有神的时候，人以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家族、自己的血缘、自己的语言，甚至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那就是以弗所书二章三节，而在世界上大家觉得理所当然的，而以弗所书二章三节直接斥责的。保罗在那里说，我们犹太人，你们外邦人，他们其他没信主的人，我们你们他们，在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都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世界会说这是正常的，这是应该的，我们不随着心中所喜好去行，我们随着什么行？对，这有相对的正确。但是如果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个心中是你的欲望，是国家的，是种族的，是民族的，是党派的，保罗说那就是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打算，我们希望抗战能胜利，我们希望我们的少棒队能够拿冠军，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子成就好，我们希望的一切是在主的权柄和慈爱之下，否则就是可怒之子， 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国的一半都给你。弟兄姐妹啊，你要什么？如果有钱的人愿意给你这，愿意给你那。如果今天有财主愿意向信友堂奉献1000万、1亿，我们要不要？各位，你先不要说我们不要，我们有主就够了。各位，我要有主够了也要钱。不是，这有点玩笑话。我的重点是，我们不轻看权力、金钱、知识这些东西。我们不但不轻看，我们认为这是好的，但这些要好，就必须肯定这是在上帝权柄之下才好。否则，我们和别人一样。亚哈随鲁王有绝对的权柄，最高的权柄，要什么就有什么，他要给人什么就给人什么，生死祸福都在他手里。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也讲过，不仅神叫你高升，你也可以叫人升，叫人降，叫人生，叫人死，你有这个权柄，神给你的，但是你要好好的用，你要在敬畏上帝、信靠上帝底下用。否则的话，亚哈随鲁我们看整个书就是一个小丑，就是一个悲哀的人。他要给以斯帖，他自己能得到什么好的？我们在一开始讲过，以斯帖记是在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件国际事件上发生的，就是亚哈随鲁王集合了人类最大的一次的军队，渡过海峡到欧洲去打希腊，失败了。可能第一章180天的宴会就是让所有的各族各国的军队看到他国家的富足，好叫激发他们的士气去打仗。那次他们亚哈随鲁王在过赫勒斯旁海峡的时候，就是今天的达达尼尔海峡的时候，就是欧亚中间那个海峡的时候，他筑了一座浮桥，让他百万军队花好几天要过去，但是过不去，因为那浮桥被风浪海浪打翻了。亚哈随鲁王就把工程师和做工的人都杀死了，然后他命令他的部下鞭打赫勒斯旁海峡300下。你在 Google 上可以查到这个图画，他坐在一个高高的位置上，然后有些人就拿着鞭子打那个海。愚蠢，打海峡，笑死人了。然后他用新的工程师，用新的方式搭桥过去了。那就新的工程师设计的桥比较好。可是我猜亚哈随鲁王以为海峡怕了，被他打怕了，不敢有风浪。但是亚哈随鲁王男人最需要的他没有，他没有一个好妻子。我们记得他的太太原来那个前妻如何的不好，他没有忠诚，我们知道哈曼多么的坏。而当神给了他好妻子，就是以斯帖，忠诚就是莫迪改的时候，他差一点把人家杀掉了，所有的犹太人都要杀掉。他那一幕跟大力乌王另外一个波斯王糊里糊涂下一个命令不能收回，要把他的忠诚但以理喂狮子一样。人的权力不管有多大，不在上帝的手里，这个权力只会烧死你。人的聪明、智慧、美丽，不管有多好，不管多迷人，不管多么倾国倾城，如果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那会烧死你。哈曼要什么？哈曼要尊荣，他要人尊敬他，他要人看到他向他下跪，以至于有人不向他下跪，他要把人吊死；以至于有人不向他下跪，他要把这个人他所熟的种族通通一日之间杀光。各位，我们中国人很像哈曼。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第6节，他说他怕一件事。各位，我们中国人怕什么？我们最怕人家看不起我们，我们最怕人家不给我们面子。保罗说，我怕有人把我看高了。哈曼要尊荣，其实我们都要，我们都希望人家捧我们、称赞我们，即使是假的。我们希望我们是最被看重的，不管是年轻人是年老人。刚才赵牧师说他年轻的时候不顺服，我实在很佩服赵牧师现在顺服上帝。我发现我越老越不顺服。 没有赵牧师那么属灵。我的意思其实就是，各位年轻的、年老的、古今中外的所有的人，我们的本性都是不服神的。而我们不服神的时候，我们心中希望万事万物照着我的意思去行的时候，我们还觉得是最合理的时候，我们会自私，我们会成为可怒之子，我们会没有休止的被权力所腐化，被欲望所腐化。但是如果你有上帝的爱，如果你知道上帝多么爱你，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六节，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基督的使徒有权柄叫人尊重他，虽然有权柄可以叫人尊重，我们却没有向你们或别人求荣耀，我们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这不是，这你如果没有看到恩典，你又会看错了。我们基督徒不要人的尊荣，我们不要人的称赞，并不是说我们就有被虐待狂，希望人家一天到晚吐痰在我们的脸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被这些东西捆绑，我们不被这些东西伤害。各位，这句话一言带过，可是你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伤痛史哦。人家对你的轻视，对你的冒犯，对你的一句话，对你的一个眼神，对你应该生没有生，应该得没有得，给你的位分上给你的各样的打击，你一生都痛苦。这种痛苦只有上帝的爱能医治。我们做基督使徒的，虽然可以求人尊重，我生怕有人把我看高了。难道你不需要人间每个人都需要的，上帝造我们都需要的那种被肯定被尊重吗？我们需要，我们一点没有不需要。而这个肯定，这个尊重，神给我们了。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节，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今天我们唱的一首诗歌，耶稣我来，来啊，到耶稣这里来，承受他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恩典、尊贵、荣耀、幸福、快乐，不只是在天上有的，天上有的是真实完全的，在地上也有，我们也经历到。你听主对你说的话，你听主对你常常因着你信耶稣讲的话，我所爱的儿子，我所爱的儿女，来啊，到我这里来。主人说，好，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上帝对我们说，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上帝对我们说，你这我所爱的儿子。上帝对我们说，你这我所爱的妻子。你要什么可以求，国的全部都是你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希望你在信主的日子里面，甚至在教会里聚会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在生活中的每一天，过去、现在、将来的圣灵光照的人，你可以享受到你的丈夫就是上帝，你的天父就是上帝，你的救主就是上帝，你的主人就是上帝，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他已经向你伸出金杖。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什么？以斯帖，你要什么？我们要什么？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你在向谁要。如果神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老板、我们的牧师或者警察或者任何有权柄的，他给我们要的机会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要的恰当。如果你要要的恰当，你要升官，你要发财，你要娶妻，你要生子，你要打官司，你要买东西，你要做的任何事情， 你敬畏上帝，信靠上帝来做。请我们听我们的主对我们所说出来的话，不是亚哈水鲁王喝醉酒，不是希律王喝醉酒，像他怀中的女人说的色情的、下流的、不能够实践的应许，是我们永存的神对我们说的。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我耶和华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大大的张口，我的儿女，大大的张口，我的妻子，大大的张口，我的仆人，我就给你充满。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二节，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不是以斯帖向亚哈水鲁求的，不是希罗底的女儿向希律所求的，不是这个罪恶世界人的情欲所给所求的，是上帝的儿女在圣灵的感动下，在神的光照下，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你说康牧师不要刺激我，我一切所求的都没有得着。为什么你得着了？为什么约翰说我们得着了？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你信神，神就喜悦你，你信神，你就遵行他的命令，你就照他的命令彼此相爱。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不会收回的。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是美好的，在永恒里有效的。我们相信这宝贵的应许也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可能我们面临到灭种的危险，可能我们面临到宗教逼迫的危险，可能我们面临到我们的过错或别人的过错使我们生活艰难的危险，可能因为我们的权势使别人觉得有危险，这都有可能。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总是向我们的上帝求。我们会有跟别人求的时候，基督徒没有什么我们不低头的，我们有向别人求的时候，以斯帖也有，耶稣也有，保罗也有。但是我们能够求，能够想，能够有盼望，都把它放在对上帝的信心和敬畏之下。等一下我们会默想的经文，诗篇一百零二篇第一节，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容我的冤枉在你面前被伸冤。现在是可怜雅各的时候，现在是看耶和华为我们伸冤的时候。以斯帖、莫迪改冤枉终于伸了，感谢主。我们的冤枉上帝也一定会伸冤，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劳苦担重担的到主这里来，向他大大的张口，他就给你充满。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可以向你求什么。我们想到那个迦南妇人，她求耶稣，他跪着求耶稣，他哭着求耶稣，好像以斯帖哭着向亚哈水鲁求一样。而主啊，你给那个迦南妇人的回答比亚哈水鲁的王的回答还要难听。亚哈水鲁王说不能废掉那个圣旨，但是可以改写一个。当那个迦南妇人向你求，求你医治我的女儿，她被鬼附得好可怜，你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愿主给你的儿女一个真理的看见，就是我们能像那个妇人一样回答，主啊，是的，我们是不配的，你做的一切的事 我们觉得奇怪，我们仍然要说，主啊，是的，因为你不会错，圣灵告诉我们你不会错，你是公义圣洁的上帝。我们不但认定你不会错，我们认定你的慈爱和怜悯，我们就算是狗，我们也说我们吃桌上掉下来的碎渣。主，愿没有一个你的儿女在这里，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觉得我们配得任何的东西。让我们时时看到，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不配的，我们得到的是你的恩典，你使我们高升，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现在有一段默想的时间。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h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69巷5号。谢谢。